我们上堂课说到了第二期教典，第二期的教典就是小圣论初期大圣经。先谈到小圣论，上个礼拜是说到部派分化了，主要是谈到根本分裂。佛教发展啊，本来的，如果说根本佛教佛陀在世的时候，根本就一味和合嘛，哈。还有佛入灭之后，大概佛入灭之后100年之内，都还是佛教界都还是和合的，就是没有分裂的哈。所以那时候佛教我们一般都称为原始佛教，一般是这样的哈。一般佛陀时代就称为根本佛教，佛入灭之后到还没有分裂之前，我们叫原始佛教了哈。有些学者认为说，那分出根本佛教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现在存下来的三藏然后根本就是部派分裂后存下来的，然后也很难去理解。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个原貌了，也有一些学者对于什么是根本佛教，根本佛教的定义到底是要定义在什么时间呢，也有不同的说法了。但是导师把它认为有可以这样分啊，有原始就是根本佛教。根本佛教导师的分判是佛陀在世的时候那就根本佛教了，佛入灭之后那叫原始佛教，然后再如果根本分裂了，分成两部了，那就是部派佛教了。部派就是分成各个部派的了，每一部每一部分出来，那叫部派佛教。那这个呢，就是从因为在佛法在四地流布当中呢，就是流行在人间，发展出来的啦，发展出来。所以引起了学派的分化了。第二次结集还没有，第二次结集还没有分化了。所以第二次结集的经论都是各家都可以承认的。第二次结集依着导师的研究了，就是第二次结集就已经把四阿含都结集出来了。所以现在各个部派，当然不是现在了，现在就部派只剩下南传喽，就是部派佛教剩南传喽，就是在印度佛教史上啦，就在部派佛教那时候都承认有四阿含，当然四阿含的内容多少都有一些变化了啦，因为已经有部派的色彩了，但是都是共同承认有四阿含。所以这一部分是可以说就是等于说这个就是还没有分裂之前呢、大家共认的。同样的就是有两次结集是吗，有两次结集是每一个学派都共认的，所以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第二次结集了齁，都是共认的，所以都还没有分裂出，还没有分裂了。那至于第三次结集那就是不是每一个学派都承认的。第三次结集甚至传说到第四结集，那不是每一个部派都承认的了，所以那就代表了什么呢，那就是部派分裂之后每一个部派他自己这一部的自己的在做的结集了。这都可以在佛教史上看得出来的了。所以第二次结集以后呢，东西方就日渐对立了啦。本来就是因为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结集呢，那就是西方比丘到了东方来觉得时事非法嘛，所以他回去召集西方传说就是700位来到东方咯，东方他最后推派代表讨论的结果是时事非法，那都是一些借力上的问题啦，就是借助这样的因缘，大家又有第二次结集了。那时候结集就已经东西方就已经有那个对立了啦，但是因为经过结盟之后还是相对和合啦， 但是不久就不久不久就分裂了，不久分裂。日间对立，东方系就成为大众部，西方系就成为上座部，就是根本分裂了哈。这是我们上堂课说到这里来了哈。接下来我们一般有听到说，哎，部派十八部派是吗？十八部派，或者是说二十的话，就是加上根本分裂的这上座部跟大众部，要加起来二十个部派。其实我们听到的十八或二十，那个只是在印度佛教史上某一个时期的那个时态啦，那个时态。其实之前也在分裂，之后呢还是在分裂啦。有的部派新起来了，或者是有的部派怎么样，诶，已经消失了啦。到现在就只剩下南传的赤铜铁部了。至于这个大众部跟上座部，导师这样说了，对大众部呢，它就是在东方，是吧？我们说东西方渐渐对立，就分裂出东方的就是上座，那东方的就是大众部，西方的就是上座部了。从这个名称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哦，上座部主要就是祇年长老了，相对来说多，那个我们叫多。上座大众部呢，哦，就是千年啊，大众多。千年，从这里名词上也可以看得出来了。大众部它本来就在东方啊，渐渐它就向东，更向东，一到东啊，它就向南了，沿着海岸了。因为它向东过不了多久，又碰到大河，又碰到大山了，啊，就往南之后碰到海，碰到海就沿着海往南了，沿着海往南。所以向南往海，当然就是向南咯，所以可以说是东南方啦，大众部的。那至于西方的上座部呢，分裂出来什么？分裂出来就是分别说以及说一切有啦，分别说跟说一切有。至于先分裂出来说一切有，分裂出来就是上座部先分裂出来分别说啦。为什么叫做先分裂出来分别说呢？因为说一切有，后来又分裂成有部，说一切有部跟独子部了哈。我们先来看分别说部，至于什么叫分别说，什么叫说一切有。什么叫分别说说一切有？可以这样来理解了哈。有刚开始就是对于说一切有，主要就是说三世有，过去、现在、未来都有了，都是有的。当然这部分就是三世实有了，大家有听过吗？哈，三世实有啊，至于分别说哪就分别了，不是三世都有啊，分别说。所以我们也说到三世实有，或者是现在实有论者。现在实有就是过未无体，过去未来是没有的。诶，现在南传也是啊，现在南传它就是现在实有论哦，现在实有论。那大众那个说一切有部呢，说一切有部就是善事实有。现在呢大圣呢，大圣还是分这两个咯。如果是中观就是三世幻有。如果希望为师，他就是现在幻有或者现在实有，所以我们对于佛教的历史啦，从根本佛教、部派佛教，然后到大乘佛教，这个我们如果有相当的认识的时候啊，对这部分有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就可以看到是佛教的思想的演变啦，思想的演变。导师为什么我刚才说到了？导师为什么曾经有根本佛教啊？还可以推究到啊，因为导师就是从根本佛教出发咯。啊，在根本佛教怎么去追求啊？怎么去探究啊？就是在原始佛教所留下来的这个四阿含咯。四阿含。然后再从四阿含开始，是吗？去理解，然后再初期大圣经典，然后初期大圣论典，然后整个的去观察，整个观察。导师判性空为名系是了义的， 就是大乘三系，性空明明系是了义的。但是千万各位不要以为哦啊，他只是先长龙树了，不是了，不是了。但是还是导致还是从根本佛教出发喽。根本佛教就这样理解哦，原来大乘三系啊原来是龙树菩萨阐扬根本佛教是最圆满的，就是根本佛教就是佛说了，佛说了最圆满的。嗯，包括我们说到那个。这一本著作啊，就是《佛法概论》啊，《佛法概论》，嗯，导师最初就是阿含讲要是吗？就从人出发喽。所以导师在自序也说到了哈，不是看把它阿含经看成小圣，也不会把它看为原始，想透彻两边大小两边是吗？透彻两边，不偏于大圣，也不偏于小圣。而能够贯通大小圣哦，他是从佛说根本佛教出发，然后在这里观察到哦，原来就是龙树论贯通了阿含经跟初期大乘经，包括导师也把中论啊，中论判成什么阿含的通论，通论阿含的哦，一般的学者，包括导师刚说出来的弘扬佛法的，甚至弘扬导师思想的也不太认同，是吗？也有不太认同的。说出中论是阿含的通论，那不容易哦。导师在中观经论也论证了，包括后来写出空智探究也是在论证这个。哦，所以这样的话就把全体佛教安立在什么佛说缘起。缘起中道，这太重要了，安立出来啊，然后再看那到底是哪一家说的正确啊？导师后来就这样研究，就是龙树论啊，这在印度就这样了，印度就是龙树是哦，那是推崇的哦，就是佛陀以来的第二位了，佛陀第二位。那不容易，那导师也不是崇拜龙树啦，也不是喜爱空啦，也不是哦，他是喜欢空，不是咯。而且更看出龙树论的对于菩萨大行，就是大智度论对于菩萨大行的那些的说明啦，对于那个菩萨值得学习的那一部分啦，主要是这个啦。所以有人说导师说他重视初期大乘经论，不单单是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的。而且这个都是立本，就是从根本佛教去观察他的，从根本佛教去观察他，就是从根本佛教来去评论，在印度佛教史演变的过程当中，哪一个才是能够真正的彻底的唱佛本怀了，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认识，要以为导师是站在宗派的立场啊，不是。分别说部它是向西南发展，各位有看到吗？大众部是向东南，都向南方啦，都向南方发展，所以这两大部派会做一些结合的，向西南发展又分成四部，流行在印度本土，印度本土就是印度大陆了，印度那大陆，印度本土的三部就是化地部、法藏部还有引光部，与大众部系的关系很深，因为它就是在南方的地方有做一些结合，甚至在阿育王时代咯，甚至在阿育王时代，在就是阿育王那是在主要是在中印度的东方啊，东方是吗？那是大众部的化区。后来在那个地方，分别说部也到那里的，因为那个政治中心嘛，分别说部也到那里了。还有说一切部，那时候说一切部到分别说部就分裂了。在阿育王时代，在那个地方呢，就是已经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已经在做一些交流了，那时候就在做交流了。 那时候有部哦，那时候有部，那时候有部就不太得志啊，不太得志，所以把那个大颠说成哦，实在是说得不像样啊，而且在大天五世为这里。都是在那时候，阿育王已经分裂出这三部。那时候呢，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已经做一些合作了啦。那后来又往大家又在南方哈，又在更互相的影响了。所以大众系的关系很深。另外呢，我们导致说分为四部啊，但是在没有。在印度本土的三部有谈到，另外一部就是现在传到西南的赤铜铁部啦，传到西南赤铜铁部。所以啊，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咯，可以看到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分成四大部派是吗？我们先看，在说一切有系当中后来又分成两个部派啦，那就是说一切有部，还有独子部啦，独子部。积散迷地方就是独子比丘就成立独子部了，它流行在哪里了？就是东西方，印度的东西方。那至于从摩托罗往北印度发展，就是北印那个就是说一切有部，对，说一切有部。那这总共四个部派，四大部派，从这个四大部派再分裂下去啊，那就可以看到咯，十八个部派。所以导师是以这个根本四大部派啊，这个还是从哪里呢？就是导师从佛教史去研究，佛教史去研究，抓到这四大部派，那再去分裂下去的话，就比较好掌握了。我这不太容易去理解哦，部派的部系就是它的系谱啦，就是就好像我们有家谱，有宗谱是吧？哦，它有很多的分支出去。从这四大部派来去再做分析呢，可以更清楚。而这个四大部派呢，是在导师为什么分裂出这个四大部派，就是导师研究佛教史之后，这个可以看出来这四大部派了。啊，根本分裂说上座部跟大众部，也可以在文献当中看到，大家都承认有这样的说法，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他的了。我们刚才说到了，在分别说部，它又向西南方分裂出四大部派。导致在这里说到，就是在印度本土的三大部派，三个部派。另外一个就是当时就是在阿育王时代了，阿育王时代就传到西南了，传到西南就成为赤铜铁部或者铜铁部了哈。这个阿修那南传他是自认为了齁，南传其实在后来就是南传那一部分，我们现在称为南传就西南那一部分，后来他称为自己分别说部啦，分别说部。因为那时候在印度大陆的分别说已经如果没有的话，就称为自己，因为他是从分别说部分裂出来的，不是从分别说部分裂出来的，所以有时候会称为自己，自称为他是分别说部。有时候他又因为那时候印度已经那个部派已经衰亡了，所以有时候他会自称为上座部，甚至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他称为根本上座部是吗？根本上座部，什么叫根本上座部？他就是根本分裂的那上座部咯，根本分裂，本来根本分裂的那上座部，那又自为正统。所以未必啦，所以说从全体佛教史这样看起来，印度佛教史看起来，是这样的系谱啦，这个我们要理解它，要理解它。而且它是要像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可以类比我们中国了，我们中国的那个古代啦，大陆啊，是吧？大陆那这么大，那时候的台湾啊，根本是那个边地野蛮的地方，这样可以理解吗？相对以前是吧？当然现在不一样了，像台湾跟那个大陆之间可以对视，而且当然现在完全是不一样了，不一样。但是在古代啊，那个还是在几百年呢。哦，要来台湾，那是什么样的人才会来台湾？那个我们都要去理解它。 其实像锡兰哦，锡兰跟印度大陆也是这样的哦，它是一个海岛，可以说是孤岛，孤岛。所以那时候当然就是跟隔离的，隔离的它当然现在目前保留下来当然是比较接近的、啊、接近原始佛教的形态咯，要接近。但是呢只是接近而已，形式上接近，因为那个气候环境等等比较相应那一部分啊。所以都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但是我们说发展不一定发展，有可能往不好的地方发展，也有可能往好的地方发展，是吗？所以导师从全体佛教，印度全体佛教这样看起来，就是导师把它用人的一生来做比较，人的一生来做比较。根本佛教那可以说是诞生童真，那个生命力非常强大，但是它还没有发展到完全呢、啊。佛陀的一生他没有办法把它发展到完全，而且受限于当时的佛弟子的根性，是吗？也没有办法忏佛本怀的。要到少壮期，就像人的一生有诞生、童年、少壮、渐衰、老死这五期。诶，真的、啊、印度就是这样啊，就这样发展的。而导师当然童真时期当然是生命力非常强大，佛陀重现实喔、哦、那生命力强大。那没有问题，那是可以赞叹的。但是童真到少壮，少壮不是更有它的价值吗？少壮期是吗？就好像我们人的一生我们要起哪一期啊？啊，当然起少壮期是吗？不会起那个童真，当然是哦去发展，但是还没有发展完成嘛，少壮期。那也不会去起少壮，后来渐衰，不会起渐衰，或是老死，不会起那几期，会起少壮期。少壮期就是初期大乘发展出来，但是初期大乘要小心，就是天化之机啦，天化之机要小心啦，啊，幻化天化那个要小心啦。所以发展有可能发展到好的，有可能发展到不好的啦。这我们都要理解啦。所以上座就是大众部，还有上座分别说部。这里导师为什么把它挂为一个上座分别说部啊？其实在部派论点当中啊，有时候指上上座部，上座那就指分别说部了。那现在南传也是把它指称为上座，是吗？所以，否则独子部说一切部，其实都是从上座部分裂出来的啦。只是在分别说部，导师前面加一个上座，是因为有时候分别说部，包括现在南传也制作为上座部了。而且不单单是现在南传，就在我们看现在留下来的文献呐、啊，现在留下的文献，有些也是这样的说了。这四大部派就是佛教部派的大纲。什么叫佛派部教部派的大纲？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我种种的部派啊分裂啊，就是从这四大纲四个部派再来去分裂下去去观察就可以了。所以我们一般听的那经部啊，经部哦，我们知道哦，经部就是从经部又发展到后来就是发展出什么，从就发展到西王维时期了。这个坚部就是从说一切有部分裂出来的，再分裂出来。这样的话我们那个系统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原来西王维时期的那些思想就是从西北印我们就可以看到坚部，坚部再更看未来就是说一切有部就可以看到他思想的脉络。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从什么，就可以从根本佛教阿含经来判定什么？判定西王维时期在前体佛法它应该有的位阶在哪里喽？导师是这样判法的喽，不是站在自己宗派的立场啊，有喜欢什么就以那个宗派为最高，然后判前体佛教，不是这样判法。包括导师的性空学探言呐、啊，唯识学探言呐、啊。还有包括 如来这样子探究啦，也如来这样子研究啦，是吗？本来导师还想写如来藏学探源，是吗？但是那时候没那个因缘啦，后来写出一本空如来藏之研究，是吗？这都在探源，探源就是大乘三系探源道，就是它是怎样发展出来的啦。所以导师他不是站在自己喜欢什么他就判了一个是高了，而且说判初级大乘也不是导师自己喜欢就这样判了，总是在取人的一生，是吗？人的一生来判，然后再来研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为什么它会发展到少壮期，为什么会发展到渐衰老死期，它一定有它的内在原因，就是观察它的思想，就是解行到底是怎么解行的，是这样判出来的啦。好，谈完了部派的分化，接下来了解之后就要谈到部派的义理了，论义。上座部的那三大系了，都是什么推众舍利弗的阿毗昙，就是舍利弗阿毗昙都推众他了。导师说，导师研究了，就是论点是部派分裂之后的产生出来的啦，就是根本上座部跟大众部了，就根本分裂，就是根本上座部根本大众部，它分裂出来之后它有他们自己的根本的论点，根本论点。所以在还没有分裂之前，上座部后来又分成三大部派，对吗？在还没有分裂之前，上座部就有他自己的论点了，还没有分裂出来，那根本论点就是舍利弗阿毗昙，就是舍利弗阿毗昙。三大系都，三大部都推崇这个，因为这就是他们共有的啦，尤其是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最重视论点的啦。从说一切有部，一切有部从佛入灭三百年起，佛入灭三百年的那时候呢，就做发智论等大量的论点，那就让论点的形态就是阿毗达，阿毗达摩的论。论点的形态有不同的方式啦，不同的方式。但是上座部重视的论点呢，主要就是阿毗达摩式的，包括现在南传哦，也是阿毗达摩式的论点。但是论点的形式啊，风格不一定是阿毗达摩的。业主导师说到嘛，就是大众部的论点没传下来啦，但是从他的那个像在大智度论对他的描述等等的，就可以看到大众部所传就是那个昆勒那论点的形式，就不是跟阿毗达摩的那个风格就不一样了。这也看到了那个阿毗达摩论点那个形式就是舍利弗，是吗？那这里昆勒是谁？那就是迦旃延。迦旃延，我们迦旃延是论义第一，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看他们的那个都是智慧高的，但是看他们的那个风格就有不同。舍利弗他是分别说法，阿毗昙，所以那个阿毗达摩呢，他就是用那，就是用舍利弗、阿毗达摩。那至于我们看到在原始的圣典当中看到迦旃延就不同，风格就不一样了，风格就不一样。论义第一，它的风格也不一样了，所以就昆勒们就推崇那个，就推崇迦旃延了，可以看到他们的风格不同。所以做发智论等大量的论点，这个就是阿毗达摩式的论点。迦利舍迦王时代以及列后就造大毗婆沙论，就在那时代造了。其实大毗婆沙论也是一样咯，也是有前后期的演变啊，前后期的演变。所以完成一说一切有的严密理论哦，这个论点啊，你看现在南传也没有办法看到那大智度论，不是大毗婆沙论，大毗婆沙论几卷啊，大智度论几卷。大智度论100卷，一切势力论100卷， 大毗婆沙论呢？啊，两百卷，两百卷，还看不到，就是现在就在部派佛教当中，看起来还没有像有部这样的那个论点这么丰富的。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说也有些繁琐了，发展的太有些看起来有些的地方是有些过头了啦，有些过头。论义太重视论义，有时候对于那个，对于，因为会就会比较哦，精深哦，什么问题都要去研究它。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对于会有一些模糊焦点了，尤其对于初学者啦，初学者会有一些模糊焦点。不过我们对这些啦，要去尊重啦，还是要尊重。我们学者，因为他到底还是为了佛法论述的更清楚来，只是有时候把握不太，就是精把握恰到好处，不太容易把握了。所以后来不是发展现在。各位有时候在上的那个俱舍论嘛，好的，那比较后来的俱舍论就是综合了，就是经部了哈，经部跟有部的综合起来，有很多的义理，它是随顺经部了哈，但是修行的方式它就随顺有部了，但是也不是说全部的义理就随顺经部，不是了，大部分多部，但是在修行它就没有随顺了，就修行就是有部的。有部的修行方式啊，后来造了，就是世间造了俱舍论是吗？那时候他还是在声闻，造了俱舍论。后来他已经有些随顺经部了是吗？后来又依着经部，然后回小向大，就是到了，就是那时候就回小向大之后就转向就虚妄为师了，天为师，所以又造，本来也是在俱舍论是五位七十五法是吗？后来到了回小向的时候，这个就是白法名门论是吗？五位白法，这是世间菩萨、世间论师，他前后起就不同了。这是为了说明啊，这为什么说到这里？因为导师说到了这个四大部派是四大部派四大总纲嘛，总纲这样去分析的，就借着这样的因缘说到，因为有部跟我们在是跟我们非常有关系的，大善的思想跟有部非常有关系，而且我们中国佛教。刚开始从印度传到我们中国啊，就是从我们一般听到的丝路是吗？就从西北印过来的，那就是有部的大本营了、啊。有部的大本营，肩部呢也是从那边，希望维士也是从西北印发展出来的了，所以特别提到这一部分呢。至于大众部以及流行大众部以及导师括弧分别说系呢，是流行在印度的分别说系的。虽然也有论点，但是继承四阿含的作风，所以依据旧说而加上新成分，所以他不会往那个论点方向发展，导致这边分别说系，导致说流行印度的分别说系了，流行在锡兰的那个分别说系就是次同迭覆，那就不一样了，次同迭覆他就往论点发展了，论点发展。是吧？而且你看，主要重视论点的，他都把那个论呢、啊、推到佛说了，推到佛说。像我们发智论，发智论是说一切有部最根本的论点，说一切有部根本的论点。至于大毗婆沙论，我们现在听到了大毗婆沙论，就是在解释发智论的。所以他对那发智论，他也是说那是根据佛说的，推到佛说。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一样咯，把他论点推到佛说，是吧？所以你现在跟他南传说，那不是，那是部派的论说，哇，那南传受不了的了。那重视论的，他把他推崇到佛说。 我刚才举了南传是这样，有部也是这样，你看种子论。但是如果以导师的研究起来，不是，那是部派分裂。为什么？因为各家有说到的话，各家的说法就不同，对论点的内容啊，认为本来刚开始没有说，没有，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在文献当中呢，刚开始是没有说到，后来说到了，就是在结集的时候就已经结集论，有说到论的不同部派，有说到论点的时候啊，一说到论点的内容啊，都是自家的论述的内容，自家论述的内容啊，这样可以理解吗？啊，那所以可以理解到，刚开始的文献是没有说到，但是一有说到的时候，哇，他的结集的人是谁？各家说法有些不同，结集的内容都是以自家的论点的内容说出来，所以这里就可以理解了，可以理解。而且看到他论述的前后期发展的都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呢，我们学习佛法，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只是学术的研究，不是咯。我们一定要在学佛过程当中，让我们变成一个邻里的人啊，就是否则的话都会互相在争啊，互相在争。有时候啊，修行人哦，有时候真的很奇怪哦。包括在家其实也是很奇怪哦，所以难怪佛陀在那个原始森林会说到哦，在家人是欲争嘛，无意的争啊，争来争去，物质上的争来争去，出家人就是见争是吧？见争。对，包括我们现在是在文思佛法咯，文思佛法这一方面还是让我们做一个明理的人呢、啊。就是、哦，原来因为在谈缘起法，说佛法就是在谈缘起法，就是历史的真相我们要知道啦，历史到底是怎么演变，我们要知道它。但是要恭恭敬敬去理解它了，这样就没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心胸开阔，因为眼光宏大，看得清清楚楚来，也不会我们学到什么就以为那最高，学到什么，就以为在什么地方学到什么，我们就以为那是最高的啊，自己觉得有受用，就哦，这个最好的，不会这样的，不会这样。这样的话，要谈现在的佛教界，要谈把它合起来，要谈一位，那才有可能啦。否则一合在一起，它都自己的高的，那很麻烦的。所以它就是大众部跟分别说部，在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它不是像有部这样，往那个论的地方发展去了。但是有部也不是只有论师而已啦，只是后来论师系的这一分取得有部的主流，有部的主流，它是继承就是涉案的作风，依据旧说加上新成分。起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底下要说的，起初它是在四阿含之外呢，别立第五部，那就叫做杂藏，它没有，它是别立哦，别立。那他现在南传呢，他把它立为五部，你可以也是吗？五部他是把它并列了，但是那众部跟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没有，他是在四阿含之外另外多立一个第五部，那就叫杂藏。所以四阿含是金藏，另外别立第五部，那叫杂藏，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他就另外立一个藏，叫杂藏。后来呢，这个杂藏是什么？是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名杂藏。他说这个就是分别功德论。所以我们说大众部的论书我有这一部传到中国，有这一部，这就是大众部的论书。他说到后来杂藏是文义非一，多于三藏，故名杂藏。但是后来因为杂藏越来越多了，其实刚开始的那个杂藏啊，不是这样的意思的。刚开始杂藏只是说根据，就是说加上新的成分，因为结集不可能完全把佛陀时代的说一切都结集完成嘛，包括后来还会又会再传说出来的啦。传说出来的那一部分呢，就 就另外列一个叫做杂账。后来传说越多了，结集越多了，所以导致说后来杂账是什么？文艺非一，多于三账，故名杂账了。其实刚开始的杂账的意思，不一定是这样啦，只是把它另外别立出来，另外一个叫做杂账。后来因为越集越多了，所以多于三账，故名杂账。但是后来对于杂账的后来这样的内容，分别功德论呢，对这样的内容给他一种解说啦，一种解为什么称为杂账的解说，这样可以理解啦。菩萨本身谈佛与弟子的传记，有的连咒术也收集在里面了。尤其那个法藏部啊，法藏部啊，就是重视那个法藏部，重视这个咒术，所以又有咒藏，咒藏出来。这个在注脚有，这个在注脚各位可以去看它了。所以有部，就分别就是次同叠部，我们看到那个小部是吗？小部就是五部当中那个小部啊，小部就是跟大众部跟分别说系的，在印度大陆的分别说系跟大众系的这个杂藏是内容是一样的啦，性质内容是一样的，但是摄龙耶部呢，现在南传呢是把那个小部跟四部并列称为五部啦。大众部就不是咯，他把大众部跟印度的分别说系啊，他是别立出来叫做杂藏。那个四阿含呢，就叫我们一般叫做金藏，就是三藏是我们一般说三藏是什么？金、利、论三藏是吗？后来就把分别立出来叫做杂藏。让各位可以理解吗？那就变成四藏了。这样理清楚来，或者我刚开始以前呢、啊，刚才这个到底他们都分出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啊，有三藏之外，另外一个立一个杂藏了、啊。至于分别说部呢，至于就是同叠部呢，他是把那杂藏就是小部呢并列跟那个四部并列在一起，称为五部。所以那小部是什么？是属于金藏，这样可以理解了。好，其实这些啦，理解就是这样了啊。它内容就是这样。后来呢，我们翻到后来翻过来了，就是本来大众，刚才前面说到了，就是那个杂藏里面就有非常多的内容跟，因为像。佛陀的本身谈啊，本身当然就是菩萨咯，等等的，像渐渐都有大圣的思想的内容在那里面的啦。本来啊、哦、甚至在本来大众部所推崇的真义含经，就是我们现在所留下来的真义含经啊，我们在现在我们现有的杂含经啊，导师的分析之后，这就是啊、哦、大众末记的。大众末记就是大众部又有分裂嘛，后来又有分裂出来的，就是大众部末派末记的颂本呢、啊。分别说部推崇长阿含，现在南传也是推崇长阿含，就已经透露出大圣的思想了啦，透露出大圣思想。现在南传，因为它是分别说部，那分别说部分裂出来。然后现在我们南传也是一样，它现在南传它是重视长阿含的，所以他们所编辑的杂藏当中呢，孕育出大乘思想了，就孕育出大乘思想。因为在真义含经跟长阿含经本身就已经透露出大乘思想了。所以他们后来在结集出来那个杂藏，那更是孕育了大乘思想，终于有空相应的大乘经的编辑出来了。所以喽，你看喽，导师对于四阿含，导师的判法是什么？就是为龙树的四悉檀来判呢、啊，是 扎含是第一西檀呐、啊，扎含第一西檀，而中阿含是对治西檀，那长阿含呢是为人身上西檀的、啊，不是长阿含是那个真阿含是为人身上西檀呐、啊，扎含是什么世界西檀呐、啊，扎含是世界西檀，所以现在人传也是一样咯、哦。所以老师对这样判法不单单是依着龙树论哦，包括就是在北传的有《说一些有部》也有这样的说法，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四悉檀就是四阿含有阶级有它不同的宗趣了，悉檀就是它宗趣了，就是佛这样的说法，它是依着什么来说？所以包括导师也有说到用是就是有部的说法，还有包括结缘论师是吗？对于著作四部就是他们四部啦，就是相应部等四部的他那个名称来做说明。那后来不是有一些在说嘛，就是你说结缘论师的不一定有这样的意思啦齁。就是他，但是结论是他对于前两个，就阿含啦、啊，就是相应部跟相应部啦、啊，跟就是中部啦、啊、哈，这个他的那个名称啦、啊，他就著书嘛，他名称那是跟法义是相应的咯。后来这两部啦、啊，就是长部跟正义部，他就不用法义来做说明了，是吗？但是我们自己也要知道，我们自己要观察到，因为他们是重视长部的啦，长部如果要判起来那是世界西檀，是吧？所以他前面两部他是用法义来判他，但是后两部他就不是用法义来判的啦。我们可能也可以有一个方面来这样做观察，这样可以理解吗？长部，就像同样的有部啊，有部他是重视中阿含的，有部他是重视中阿含，所以他特别重视中阿含的。这有时候可以在这边看出来啦，有时候可以这个看可以看得出来。所以有时候对于尤其佛法是深广无比的，尤其在四地流布过程当中，它有些一些变化的。这样我们就会更怎么样，更恭恭敬敬哦，去好好的去闻思佛法了。好，接下来就要谈到初级大乘经了。初级大乘经，前面都还是谈到部派是吗？部派，好，现在就看到初级大乘经了。初级大乘的代表作有般若经，般若经当中的小品、大品、华严经呢？般若经当中的小品、大品，初级的代表作了。小品、大品是指什么？小品经、大品经，那就是什么？这个就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了。那至于华严经的什么入法界品？还有大宝基金当中的普明菩萨会，这个大宝基金的普明菩萨会啊，如果以导师的研究理解，那个就是最就是原始为的宝基金，就是这个普明菩萨会。导师还跟他说有些评论，就是这个的名称，那是这个是那个翻译者所立的名称，这样的名称是不太适合的，因为普明菩萨在这一会当中啊，他还不能足以把它列成什么？列成这个经名的、啊，这样经名。而且有些的传译当中还没有这个，所以那就是最根本的，就是宝积经。这个普明菩萨会就是宝积经，就是依着后来结集的，就是把它收集不同的经典结集，也是应用那个宝积经的。所以称为大宝积经，普明菩萨会是比较早期的，就是那根本的，就是宝积经了，还有持世经，还有释义经这些了，那就初期大乘经的代表作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般若经也是发展出初级大乘，发展出一个很大的一步了。好，两者的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说了，第二期的就是小乘论跟初级大小乘论跟大乘经是吗？这个大乘经就是初级大乘经了，所以对这两个做评比了。大乘经与小乘论，这里的大乘经是初级大乘经呢。大乘经与小乘论是佛教分化中产生的教典哈，也就是大乘跟小乘的分宗了。这小乘论这发展出来啊，那时候大乘经就已经有了。我们说像世亲菩萨那时候刚开始还是做那个俱舍论，他还是在声闻部派的，那时候还是声闻的，他本来是打算一生就以这个为主，后来受了五浊的招感，他才回小向大，所以那时候还是有部派啊，那时候那小圣论还是在发展啊，所以做这个两个比较了，大圣经跟小圣论就是佛教分化的产生出来的教典，也就是大乘与小乘的分宗。接下来比较了，大乘佛教它着重于贯通直接，重视在赞扬佛陀的行果，包括大天五士也是一样，大天五士的前面的那四种事情就在说明阿罗汉的不够圆满，阿罗汉不够圆满，那在声闻佛教以阿罗汉为究竟的，阿罗汉受不了的，受不了。所以提出大天五士之后啊，被那个有部诋毁的不像样啊。而小圣呢，他着重在精密，小圣佛教因为小圣论呢，他们着重在精密思辨，重视在生死解脱的事理，包括现在南传也是也是这样，精密思辨，阿毗达摩基本上都是这样的特质。小圣论是渊源于佛教，就是世尊的言教啊，至于大圣经却是从世尊的本身本行，尽窥佛陀的精神啊。一个重视在言教，一个重视在佛陀的精神。大圣经它是艺术化的，小圣论呢是科学化的。大圣经富有佛教传统的实践精神，那小圣论呢不免流于枯燥与繁琐了，相对比较是这样的。但是论点保存了作者的名字，而且体裁与经论不同，这个呢有它的好处，这比大圣经哦的适应世俗，但是说体为佛说了是吧？因为经呢、啊，经就是佛说，我们一般我们佛弟子说经就表现佛说的了，但是啊、哦，其实啊、哦，有些大圣经哦啊适应世俗啊，但是体为佛说。是经本与论义不分呢、啊，所以也自有它的长处，也就是自有论点的长处了。因为保持名称哦，这就是佛弟子的论述，不是佛的论述。或者有些大圣经已经融了世俗了，世间的适应世俗，而且融摄了世间的一些人那些，但是又体为佛说。看到、哦、所以导师说初级大圣弘阐初级大圣就是终极佛教是行解天化之机因身，看到那个经啊越往后面那个天化越严重，虽然那个论点它也没有办法适应时间是吧，然后在适应时间的过程当中，那经都一直在适应时间，那天化越来越严重了。所以这个对保持论点保持作者的名字哦，这个是佛弟子的论述，这个、也有他的长处了。所以咯，我刚才说到了，我们要做一个明理的，他明理的人就是 其实在缘起事相当中都非常复杂啦，都非常复杂啊，它副作用，但是另外一面看也有它的好处了，是吧？所以在世间的也是，世间也是一样的，都有一件事情都有不同的面相了，不同的面相。所以我们要看到它的好处，避免它的坏处了。而佛法也是这样。这两者，一个是菩提道中心的了，就是大圣是菩提道为中心的了。小圣论它是以解脱道为中心的了。一个是重视在缘起的极灭，一个是重视在缘起的生灭。一个重视在缘起极灭性，一个是重视在缘起的生灭相，生灭相。这个如果我们在第十二章啊，对三法印跟一时相应，我们就更可以清楚了解。如果说大圣多说一时相应，一时相应就是一切法空，而重视在缘起的极灭了。声闻呢，在阿含经我们常看到，阿含经对于一般的声闻弟子的说法就是次第的三法印，次第的三法印就是在相上说的，缘起的生灭，诸性无常。会幻现出无常相、生灭相、诸法无我，你看都是在无我相，就是因为它是合而相，没有独一，没有独一的相，那都在次第的三法印，就是终是在相上说。从世尊的本教来看，就是从这种根本佛教了，就是本教是根本佛教来看，本教来看，可以说是各得佛法的一体了。哎，这是第二期的。教典第三部分就要谈到大圣论跟后期大圣经，各位可以理解吗？导师在这个地方判成三大部分来说了，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咯。我们看到翻到目次那个地方呢，目次第二页是吗？第二节就是教典列说，教典列说，我们说到这一节当中，导致用了两大部分来说明，一个是圣典的编辑，另外一个就是教典的语言，是吗？在圣典的编辑，导致把它分成三大部分在做说明。第一个就是初期圣典，那是大家共认的，所以初期圣典就是经律。经历，导师有一本原始圣典之集成，原始圣典之集成就是说明了经跟律，这是初期的圣典。但是为什么把它这个列为一大部分来做说明？因为这个是、凡是佛弟子都共认的，佛弟子，都共认的这个的原始圣典。然后第二期呢，就是小圣论跟初期大圣经，第二期。小圣论出自于大圣经。第三期呢，就是第三部分呢、第三部分就是这个大圣论跟后期大圣经。这样可以理解吗？就是先说到大家都共认的就是经律是共认的。所以第一次结集，第二次结集就结集这个。接下来呢就是小圣论，都还是论跟经呢，都是论跟经在做结合。对论就是小圣论跟大圣经，小圣论跟大圣经的这个大圣经就是初期大圣经。接下来要谈的就是大圣论，大圣论跟大圣经呢，那个大圣经就是后期大圣经的。老师是这样来论他的啦。好，那翻回来了。所以接下来就这一大段就在说明大圣论跟后期大圣经呢，佛教在不断的发展当中呢、大圣佛教就高扬就是普遍到全印度，佛教界的思想的交流就渐渐崇向于综合，中贯则中了。但是虽然是这样，但是经释跟论释的文体还是存在的，就是经的文体啦，跟论的这样的文体还是存在的啦。刚才经论的它的特质在哪里？前面有 前面导师特别跟小圣论跟初级大乘经做一些比较嘛。嗯。在这里最重要就是说经典是表现出佛说，论点呢表现出佛弟子说。而且是一个是艺术性的，一个是科学性的，这些还是存在的啦。啊，存在，诶，导师就在这一段就要做说明，说大圣论跟后期大圣经来做比较。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